今天呢，我们请梅葆玖同志和徐令来同志给大家谈谈京剧的南梆子四平调和反四平调唱腔。
不用我来介绍，大家就已经知道了。
梅葆玖同志呢是梅兰芳先生的儿子，徐令来同志呢是荀慧生先生的女儿，他们两位本身呢也都是身为广大听众所熟悉的知名演员。现在坐在话筒前面的还有他们二位的合作者，琴师江凤山、金玉书同志，二胡张茂来、余化龙，乐琴胡锡和同志。大家一定也知道，江凤山同志呢早年一直是梅兰芳先生的琴师，现在呢他为葆玖同志操琴。另外呢，今天在座的听众是这么几位，下面就请你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徐一新，在空军司令部工作。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和梅葆玖同志和徐令来同志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在一起，就感到特别高兴了。
我叫单雷，在北京师大文学科技开发中心工作，今天参加这个会我非常高兴。
我叫梁树平，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
哦，也是位军人。
啊，对，现在已经离休了。我是一个京剧爱好者，我经常从广播里呢收听葆玖、令来同志的演唱节目，可是没有机会见到你们本人。今天能和你们坐在一起，听你们介绍京剧唱腔知识，我非常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电台的同志给了我们京剧爱好者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我叫张振生，我的职业是一名汽车司机，业余爱好呢是特别喜欢听京剧。作为一名戏曲听众吧，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所以感到特别的高兴。我很喜欢这种节目形式，因为它能缩短了我们听众和演员之间的距离，今后再看戏呢，再看演员的表演呢，就会感到更加的亲切。
是的，对于听众们，尤其是戏迷们的这种心情呢，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葆玖、令来同志，那么首先让我代表广大的听众，向你们二位呢和你们的琴师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
今天我能够和听众朋友们在一起呢，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演员是离不开听众和观众的，所以我也非常愿意为听众们做一点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葆玖同志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呢刚从香港回来，就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且呢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令来同志呢为了这次和听众见面呢，他认真地准备了很长时间。
今天能为听众做些事情呢，我感到是最大的愉快。我应中央电台同志的约请，由我和葆玖同志再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京剧的南梆子四平调和反四平调的唱腔。
令来同志，那么下面呢就请你们先谈谈南梆子唱腔吧。
好，
据说呢南梆子这种腔调是从河北梆子的腔调发展演变来的，对吗？
对，南梆子这种曲调从过门到唱腔都明显的保留了河北梆子小安板的特点，所以在南梆子的唱腔中呢可以发现很多梆子腔的痕迹。同时南梆子在唱腔的板式的安排上和西剧原版、二六等板式有着相似的地方，所以我父亲当年呢就把这三种板式混合使用，使它们融为一体。比如玉堂春里有一段打发公子去赶考，那么他就运用了这个梆子的这个
唱腔的特点。
对，
使唱腔呢更加活泼。
对。
那么您是不是给大家唱一唱？
好，就这样唱的。 在唱腔的板眼方面呢，也就是节拍的规律也和西皮的蛋角唱腔基本上相同，所以它也能和西皮的唱腔一起使用。
在使用方面呢，南梆子呢不像西皮二黄使用的那么普遍。一般来说吧，南梆子是用小嗓唱的，也就是用假嗓唱的，所以呢一般只有蛋角小声用得着它。在传统戏里的老生、花脸还有老旦，好像是这个不唱南梆子的。
我提个问题啊，南梆子和西皮有什么不同？我们怎么能够一听就知道是南梆子呢？
这个问题呢，姜老师您是不是给讲一讲，南梆子跟西皮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好，这个南梆子和西皮啊，这个不同点呢是路头不同啊。一般慢板呢、原板呢都是说内行话嘛，叫扎多一路。这南梆子一听啊，它是搭就入了。南梆子这第一个不同。在定弦方面呢，南梆子和西皮是一样的，都是喇咪弦，因此可以说南梆是属于西皮系统的，但是它的过门和西皮有着很大的区别。同志们记住它的过门就很容易分辨了。那么下面呢，我用胡琴给大家练一下听听。
大
大家注意，南梆的唱腔在开唱前过门的最后一句总是这样，大根里根大根大根大。
对了，这就是南梆的唱腔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过门的最后一句呢，就刚才令来同志唱的那个当个啷当一个啷的当个啷，他总是落的啊，总是落的这儿。
对。
所以那个听完了这个过门呢，就大家就准知道这段是南梆子的这个曲调，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呢就在这儿。除了这过门以外呢，南梆子在曲调上也和西皮呢有所不同吧。那比如说《凤冠巢》里的这个西皮原版啊，头一句本应当随母亲好经搞经避难吧，就是这么唱的。这个您刚才您给打一下过门吧。
儿里个隆个隆个隆个隆当的个啷啷个啷个啷个啷个里个啷当啊。
本应当随母亲好经避难。
这是原版的
啊，这是凤凰巢原版的这个过门。
可是这个《霸王别姬》里的南梆的呢，头一句就是看大王在帐中何以睡稳呢，是就是这么唱的。
对对，你应该打一个过门。他的西皮原版呢，唱完这个本应当，紧接着呢就是唱随母亲，当间没有一个比较长的过门啊。比方说吧，本应当随母亲，所以他这个过门很短的。可是这个《霸王别姬》的这个南梆子呢，你比方说唱完这三代王三个字呢，它就有一个比较长的过门，然后呢再接底下那个在帐中三个字，具体唱的就是这么唱，看大花啊，在帐中好一睡完，所以这个呢就能听出来，他那个头三个字看打完了以后的三个那过门呢是比较长的，而跟这个西皮原版呢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呢大家就可以啊记住了。
再比如《红娘》里的一段南梆子，一封书到做了婚姻媒证，他这个刚开始这过门是这样，哒啦啦啦啦，哒个啦个儿，哒哒哒，一封是哒个啷当的儿，当到做了的那个婚姻媒证，
这和《霸王别姬》里的南梆子相比呢，曲调有些变化，但基本上呢还是差不多，尤其是开唱前的过门和头三个字几乎是一样的。刚才你们讲了南梆子唱腔的过门，尤其是呢开场前最后一句的特点和它的曲调结构，也就是说呢唱完头两个或三个字以后呢总要有一个长过门，这也就是南梆子的两个特点，听众呢如果掌握了这两点呢就比较容易辨认了，对吗？
对。
南梆的唱腔呢比较这个明快啊，奇呢玲珑委婉啊，善于表达这个细腻柔美的情致，所以它使用的机会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只能在西皮的戏里呢插上几段，不能够一出戏里从头到尾呢都是南梆子，因为南梆子的版式呢少，那它只有倒版和原版就这两种版式。
刚才呢老九和万来同志以及琴师呢给大家讲了南梆子唱腔的特点，在京剧流派当中呢荀派的南梆子呢是变化比较多的，它的行腔呢灵活自如，尺寸的变化呢也是很多的，并且呢常用撤下来催上去这些突快突慢的演唱方法，使唱腔呢更加柔媚流利委婉。下面呢我想请荀定来同志呢给大家唱一段南梆子，好不好？
好，那我就为听众唱一段《红娘》里的南梆子。
丽兰同志呢，刚才唱的非常好。丽兰、包小同志，刚才你们二位呢和琴师给大家介绍了南梆的唱腔，请你们再给大家谈谈四平调唱腔吧。
好，那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的这个唱腔。四平调呢也叫平板二黄，它是由这个吹腔发展演变而成的。江木山老师，是不是您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四平调的这个唱腔的来源啊，从它的特点？
对，
好吗？
这个吹腔，是用笛子吹啊，过在安徽、江苏一带流传开来以后啊，这个声腔逐渐的发生了变化了，并且改用了这个说京剧的这种京胡伴奏了。以后便形成了一种新的腔调。
近些年来，在流行这种腔调的江苏句容县呢，它的东南面有一座山呢，叫四平山，所以人们就把这种腔调呢叫做四平调了，对吗？
对。四平调的曲调呢，属于这个二黄系统的。
那么，是不是请您给谈一谈四平调和二黄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来回答您。首先，在定弦上，四平调和二黄是一样的，也是手拉弦。那么第二点呢，就这个二黄原版上句和下句啊，都是板上起唱，而四平调的上句呢是板上起唱，下句呢都是眼上起唱。二黄原版和四平调第一句起唱前的过门呢，基本上是一样的。蒋老师，您哼哼。
二黄原版的起头啊。哦，一嘚儿啷嘚儿啷嘚儿啷的当，一个哒个当，一个啷的当，嘚儿啷嘚儿啷嘚儿啷，嘚儿哩呀滴个哒个哒哒，一个哒个啷嘚儿啷嘚儿啷的当，一个当，这就张嘴了。
对，
以上这过门，四平调和二黄原版开始的时候都是使这个过门。当然四平调的唱腔呢，在旋律和节奏上变化比较复杂，样式也很多，和二黄就不一样了。
就在四平调的唱腔的句子当中呢，闪板和切分的比较多，有的地方音程的跳动性呢也相当强，行腔的这个跌宕起伏也很大，这些都是二黄原版不同的地方。比如红娘里一段的四平调就是这样的，对红娘平用着两个两个，哎，大家听他的这行圈的跌宕的起伏呢，音程跳动都很大。可是二黄原版的一般来说呢，就是那个行圈的时候就比较平稳，比如说筐鸡架妹里头的就是那个二黄原版，就是小乱音的滴个滴个咚，你我哦，哎，这样就是比较平稳的。这么一比较呢，大家可以听出来的，四平调和二黄原版在唱开唱前的这个过门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可是，在曲调上呢就不相同的。
我还想问一句哈，除了刚才您说的以外，四平调还有没有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说我们听众怎么能够比较容易的去识别它呢？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除了前面讲的以外呢，各位听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来记住四平调的特点。最容易分辨四平调的地方呢，就是他在唱头一句的唱词当中呢，唱完头两个字和头三个字以后呢，总有这么一个小过门。比方说吧，只有偶尔。对了，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小过门。有时候呢，这过门呢也变得复杂一些，就成为这样的。先生，您给哼一下。
嗯。当个儿啷个儿，里个儿啷个儿啷，当里个儿啷个儿啷。
噔噔噔噔。这个过门呢很有特色，那只有四平调使用这样的过门。那大家如果听到这个过门呢，那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定是四平调了。
另外，我父亲在那个匡基家妹当中呢，创造一种就是变革的四平调，比如就唱的那点世事万般难猜想，世人的为比个老个是当郎啊，千宗孽都去观望，心机之事昨夜忙。帮助看见看见，哎，这也是就是可以说是快的四平调。那么就是它的那个曲调和节奏的变化呢，这个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容纳一些个就很不规矩的规整的句子。所以这四平调的运用还是比较广泛的。
我想问一下，在京剧里边还有哪些角色唱四平调呢？
在京剧传统剧目当中吧，这个老生、旦角、小生、老旦都能唱四平调，只有这个花脸呢不唱这个四平调。
哦，原来这样，本来我以为四平调只有旦角唱，可是现在才知道老生、老旦还有小生也都能唱四平调。
对，这是因为四平调的节奏和曲调的变化呢比较多，不呆板，因此呢它所表现的情绪范围呢也就比较广。四平调既可以表现委婉缠绵、深情细腻的抒情怀念的情绪，也可以表现这个潇洒飘逸闲散轻快的这个情绪，也还可以表现呢激昂愤慨哀怨凄凉的这个情绪。比如在这个《清风亭》柳荫记》《问桥闹府》《乌龙院》《贵妃醉酒》等很多剧目里呢都有四平调的这个唱段。
包九同志，刚才呢你提到了《贵妃醉酒》这个戏呢，通常基本上都是四平调，这个戏的四平调唱词呢不是规整的上下句，而是长短不等的词句，有点近似曲牌体。但是呢，由于四平调的句法的变化呢比较复杂，能够容纳下不规整的长短句，所以呢听起来很合适。戏里呢，杨贵妃上场后开始唱的海岛冰轮初转腾这段四平调呢是写景抒情的唱段，曲调呢也比较华丽别致。一开始的过门也和一般的四平调不一样，它是采用了旦角二黄慢版的过门。宝秀同志，下面呢我想请你和江凤山同志呢合作给听众演唱一下这段四平调好吗？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这个四平调。
京剧的唱腔呢，曲调是非常丰富的。就拿四平调来说吧，它除了正四平调以外呢，还有反四平调。
反四平这种腔调呢，是梅兰芳伯伯早期在《太真外传》这出戏里开始用的。反四平调的唱腔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正四平的反调。
反四平调呢，只有旦角演唱，所以他所表现的情绪呢，可以是这个悲伤哀怨的，思念忧闷的，也可以是优美的，抒情的。反四平唱腔呢，在戏里用的也不很多，一般呢是根据他的剧情的需要，中间可以穿插上一两段这个反四平的这个唱段。
这个反四平的这个段子呢，虽然不是很多的，但是大家如果对两段反四平的段子比较熟悉，就可以用它去套别的没有听过的段子，比较一下，要是对得上，听起来味道差不多，那就可以知道这段也是反四平了。
坐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刚才梅葆玖、冯令来、江凤山等同志给大家介绍了京剧的南梆子四平调和反四平调唱腔。听了他们的介绍，你对这几种唱腔有了些了解了吗？